李嫔评传第一部分，李嫔坎坷而辉煌的一生。纵观李嫔的人生轨迹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即第一阶段1岁到22岁，也就是唐宪宗元和13年戊戌，即公元818年到唐文宗开成4年乙未，即公元839年，从出世到入京访名师姚和。第二阶段22岁到37岁，即唐文宗开成4年乙未，即公元839年到唐宣宗大中8年甲戌，也就是公元854年，通过努力考中进士。第三阶段37岁到59岁，也就是唐宣宗大中8年甲戌，即公元854年到唐僖宗乾伏3年丙申，即公元876年，考中进士后到各地为官，直到最后在建州御史任上因功殉职为止。一，初生牛犊不畏虎，千里访师结良缘。据闻一多先生和谭优学先生考证，李嫔于唐宪宗元和13年戊戌，也即公元818年，诞生于浙江省建德市李家镇石门塘村，古时称睦州寿昌李家长丁园村。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是建德人崖遗址所在地。据专家考证，大约在5万至10万年前，这里已有人类在此活动繁衍生息，这里是浙江人类最早的祖先所在地。该村山清水秀，茂林修竹，风景嫣然，钟灵敏秀，大有地灵人杰之盛。村口有狮象把门的美景，附近有四灵山之说，据说是传说中的四种吉祥动物在此休憩生活，所以该山称之为四灵山。新唐书李嫔传对李嫔从少年到青年这段时间有过简略记载。少秀物逮长卢溪山，多所寄览，其属词于诗尤长。少年李嫔聪明秀慧，领悟能力很强，长大以后他就住在西山，刻苦学习，博闻强记，过目不忘。他写的一首好文章，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古诗创作。据说他的古诗创作是跟建德附近的桐庐县诗人方干学的。方干的家在桐庐县严子陵钓台对面的白云园，也有很多人书说是淳安人。唐直言卷四诗有条云：李嫔师方干，后嫔及弟，师僧清月赠干诗云：弟子已得贵，先生游冠元。诗中的弟子指的就是李嫔。李嫔后来通过多次努力终于考中进士，而方干则一直没有考中进士。方干，公元809到888年，字雄飞，睦州白云园人，今浙江桐庐人。方干为人智也，每见人连跪三拜，人称方三拜。方干容貌丑陋且有缺陷，嘴角缺一块，当时人又称他为卜纯先生。但他从小就特别聪慧，为当时著名诗人徐宁所看重，徐先生不嫌弃他，教给他作诗的格律。方干一学就会，很快掌握了写诗的要领，诗歌也越写越好，进步很快。方干的诗在建德、桐庐、淳安一带诗名大振，于是好学青年如李嫔者趋之若鹜，虚心向方干求教。方干也将自己所学尽心教给自己的弟子和朋友。李嫔在方干的指导下诗意进步很快，加上李嫔天资聪明，自己又十分努力，因此当时李嫔的诗就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。据延州府志寿昌县志记载，传说李嫔年轻时除学习刻苦之外，还非常爱好郊游。一次在家乡附近的石坪灵溪洞中玩，正逢县令穆君也在此陪人游玩。穆君爱好吟诗作赋，见眼前景色奇特秀美，一时心动，灵感忽来，顿时出口成诗：一径入双崖，初移有几家， 行困人不见，坐久日空斜。可是他再想吟下面几句诗，却颇感困难，一时不济。正在迟疑之际，李平见状，信口接上：石上生灵笋，泉中落一花，终须结茅屋，到此学参露。这后半首诗不仅写出了灵犀洞引人入胜的美景，还道出了诗人旷达心仪的情愫。县陵墓君不由非常感激眼前的这位青年，顿时对他刮目相看，对其口头夸奖勉励有加，并嘱其刻苦学习，积极考取功名，做一个有作为有出息的人。此诗一时传为佳话。据艺人方伟先生分析，认为此载多不可信。平大中八年及第，十年已近四十，虽大中出安言总角，即便非为总角，平自开成四年投姚河，直至大中八年及第，期间并无回乡之记载，断无可能续木载诗。又据传此诗前二联为木载作，平续后二联，且原诗石上生灵草，题必作石上生灵笋，原诗所言尽为山景，无丝毫动景也，以笋一草，盖题壁之人以形容动景之钟乳石笋乎。且末联为道家语，总角孩童断不能作此等语，故此诗纯为游山之作，非题灵犀动景也。方志所载，故家寓意贤，难免失实，诚当慎之。二者相权，似方伟先生更有道理。李平在向方干学习的同时，也十分注重向自己同辈的青年诗人郁坦之学习。郁坦之与李平是同乡，年龄越大于李平，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诗歌写作的心得。但诗歌写作总得有名师指点方好，唐朝又是以诗歌取士的时代，文人最大的愿望还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老传统，即学而优则仕，学习好了就能出去当官，为朝廷效力，为百姓做事。于是李平就和郁坦之商量，到京城去找名人指点推荐，检验一下自己所学的实际水平。郁坦之十分赞赏李平的想法，两人一拍即合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于是两人约定于唐文宗开成四年，即公元839年，过了新年后就动身，从浙江西部到唐代京城长安，交通十分不便，相隔千山万水，路途千里迢迢。他们先是顺着钱塘江而行，在朔江淮越过河南中州地界，渡过渭水，前前后后走了五六个月，真是艰关百折，艰苦备尝。路上虽然辛苦，但两人互为伴侣，谈诗论文，倒也不觉得路途寂寞，时间也容易过，也不觉得特别疲惫。路上李平还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诗篇：迷津幸得名人指，小船夜泊温馨港。李平第一次来到长安，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，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。这里人多事忙，城高墙宽，达官贵人，宅地如云，皆是热闹繁忙，店中物品应有尽有。茶楼酒肆更是喧嚣杂嘈，生意红火。初来乍到，除了新鲜以外，接下来去拜访谁呢？这时候他们想起了当时诗坛较有名望的诗人姚和。姚和是唐朝名相姚崇的曾孙，是与贾岛齐名，善写五律，刻意求功，时称姚贾。过去他们就从老师方干嘴中听到过，说姚和特别喜欢有才气肯学习的青年。当时方干曾去拜访过姚和，开始姚和嫌其相貌丑陋，不愿意接近他，还取笑过他。后来看到方干的诗篇，顿时对这位青年诗人另眼相看，对他的诗作大为叹赏。于是他们就一边问路一边寻找，最后终于找到姚府上。姚和见有青年诗人来拜访他，当然十分高兴，在询问他们的姓名、老家及路途辛苦之后，很快就转到诗歌创作的话题上来了。李平不远千里来到京城，就是想让任给侍中官职的姚和对他的诗歌给予较好的评价， 以便讨回较好的提签。于是李平从诗囊中拿出路途上写的自己还较满意的几首诗，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姚和看。姚和认真翻看李平、谭玉芝的诗稿时，不时问他们几个问题。在看到李平诗中较好的句子时，姚和眼前一亮，目光就停在了这几句诗上，对李平的诗大加赞礼。姚和看完诗后，又对李平这个小伙子看了半天。英俊的容貌、忠厚的本性、出众的诗才，都让这位刚过花甲之年的老诗人对李平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后来姚和就问起李平家中情况，有无婚娶等。当得知22岁的李平还没有娶妻，这位老诗人就特别的高兴，他放心了，因为家中还有一位待字闺中的闺女正准备给他找婆家，这小伙子不正是最好的对象吗？于是姚和就留李平、玉坦之在京城多玩些时候。后来玉坦之另外有事儿就先走了，而李平则留下来继续向姚和请教。姚和是唐玄宗时宰相姚崇的曾孙，姚崇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宰相，姚和平时也总以曾祖为榜样，心中充满自豪感。姚和清心自守，人缘很好，与当时的名人令狐楚、裴度、元慎、李德裕等人有诗酒交往，所以他一生仕途平稳，很少坎坷，官也越做越大，最后当到秘书少监。上了年纪的姚和喜欢与年轻人交谈，年轻人思维活跃，积极向上，仿佛自己也变得年轻了。姚和在宝历年间，即公元825至827年，任监察御史、迁户部员外郎，曾出任金杭二州刺史、金州、古代州、抚明及现今陕西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。杭州人为人间天堂，诗人、词人笔下多有赞赏，如白居易就有《春题湖上》等作品，其中就有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沟流在此湖”等句子。宋代人刘永有《望海潮》一词，中有“东南盛行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”等句。姚和在杭州当府太爷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美丽的杭州却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后来虽然离开了杭州，但他时常怀念这个地方。如今看着这个来自杭州附近的小青年，顿时有了一种亲切感，谈论的话题也就多了起来。在这李平的诗中，我们就看到了一首，名字叫做《陕府上姚中丞》：关东岭潘镇，绝下瘦金毛，敏惧蚯蚓苦，愁恩夜坐牢。天开吹角出，木落上楼高，闲话钱塘郡，半夜听海潮。这对老少诗人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，顿成忘年之交。二人越谈越投机，越谈越默契，老少之间真的有些心心相印。李平在姚府上手脚勤快，知书达理，且富有才情，深得姚和家人的喜欢。当姚和提出要把女儿许配给李平时，李平望着后院亭亭玉立的姚和之女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但又不便表露在脸上，便腼腆着脸连忙应承了这桩婚事。在姚府，姚和夫妻对待李平如同亲生儿子一般，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，尤其是姚和的女儿对这位富有才情的平民之子颇有好感。温顺的姑娘见父母为自己找到这样好的如意郎君，心里十分高兴。姚和家上下的呵护关照，尤其是姚家姑娘的一片深情厚谊，使李平这颗孤寂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了温馨安定、暂时可以停泊的港湾。